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空中辅导，我是你的朋友小农。那今天呢，周师母她无法在这里跟你在空中相遇，但是呢，她的心是一直跟你在一起，而且在主内非常关心你的需要的。那今天呢，除了小农来这里代班以外呢，还有你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徐老师在这里。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小龙，你好听众朋友。
那今天呢，徐老师在这里就多多的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如以往的去为我们在家庭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困难疑问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很重要的是，我们除了给你意见以外，还有一个很爱你的团队在背后为你祷告守望着你。所以如果在今天晚上你想起在自己的家里，又或者呢身边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想跟徐老师聊天的话呢，不要等了，你现在就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13-22-9966-322 那在我们直播开播之前，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在排队了。首先我们来接听湖北的杜姊妹的来电。杜姊妹你好吗？
感谢主。你好，
你好，你好，
还有徐老师，上帝祝福你们。
祝福你，欢迎你，杜姊妹。那今天徐老师在这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呢？
是的，是的，之前反正就是说，咋说呢？从小就是良友电台的忠实粉丝。现在的目前有时间，就是说我们打电话的话，多数就是在用心听吧，基本上良友电台所有的节目我天天都在听，包括我家的孩子，我们一家人都在听，我的亲戚，我的朋友圈的这个同事们都在听。这是感谢，特别是神的恩典，良友电台确实是我们的，真是我们个人，就是说反正代表我自己一个大家庭来说，是只是我们的精神支柱，真的。
非常感谢主，真的。那杜姊妹啊，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想要再跟今天呢特别的跟大家来说说，好让大家也用祷告守望着你这么忠心的一位守望者哈。
好好好，感谢主，上帝祝福你们。我之前上次打过电话，一个姊妹接的，就是说因为儿子嘛今年也28周岁了。他是91年的，之前也是好多亲戚啊朋友啊，都介绍了好多朋友，但是他基本上这个孩子也是蛮乖的，从小就听良友电台的这个节目嘛，也一般呢在外边很少谈朋友，他在公司上班那个位置呢都是男孩，基本上很少有女孩。现在别人介绍的都是有信耶稣的，有信主的，还有没信的，也是接触了很多，接触到目前来说还是没有定下来，所以我心中有一点这个着急吧。我之前听过师母说有那个什么关于这个孩子们不论是男孩女孩这个婚恋这个方面的书籍啊什么的，我想要有了可以给一点，有些能够帮助他之后孩子们他上班嘛，有些回来赶到，因为回来晚的话赶到这个点有些听不到这个节目，所以我就想要点书籍的话他自己无论什么时间可以看，但是良友电台节目我们也有，孩子下的 APP 还有现在的腾讯频道，还有最近才那个出来的一个新节目，就是今日节目吧，那个我也在观看，我已经跟孩子说了，我说你要看然后发到我朋友圈里，所有人基本上在我朋友圈里都在看，都在听。可以说这是听，就是这样。我有一点你问我说，有些也是软弱的时间都在想为什么上帝还没成就，但是再一想的话天天都在听你们节目嘛，再一想的话也许上帝给他预备最好的那一位还没出现吧。
是啊，所以姐妹你很好，我觉得你是一个很 爱孩子的妈妈，很积极，也很装备自己，那觉得非常的好。可是我们在这边哈，常跟周师母跟我常会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焦急是能够体谅的，可是不要把我们的焦急成为孩子们的压力，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孩子28是成年了哈，可是你说他已经很大年纪又不是，我反倒是有兴趣当你鼓励他去听，他也很乖啊，去听他本身自对恋爱方面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你有跟他沟通吗？
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经常来说信主的吧，我们每次祷告就是这样，我说神啊，你预备吧，我们两个一起，经常他爸爸在外面打工嘛，我们两个在家，他上班回来啊，或者是有些早上走的时间是比较早，有些没时间祷告，一般的回来在家的时间，我们在家的时间祷告，我们两个基本上都是同心合意的，都是说神啊，求你预备，不论信与不信的都按你的旨意行，也不按我们的意思行。这一点
那可是如果这样子姐妹我们就要小心，如果不信的话神怎么会为我们预备，对不对？
我是这样想的，我说如果你要是使用我们的话，使用孩子和我的话，就是说就在预备一个不信里，但是在没结婚之前他一定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是例如我们可发了个光，如果预备一个相信上帝的这个更好。
其实这里啊我们要小心哦，其实姐妹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会把那个责任啊不小心就丢给神，神啊求你为我预备，那你给我什么都好，只要是你给我预备我都接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神就不会要我们去装备，也不会要我们去回应他，按着他的心意而行。所以其实神某一个程度是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度，去选择在他和他心意里面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在这边节目里面常会鼓励听众朋友，鼓励还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他自本身要准备，要去装备自己，不要以为是说信主就不用想，信主只是一个基础点。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哈，创世纪2:18里面，神为人去设立婚姻的时候，他就说：“哎，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跟他相配的配偶去帮助他。”所以，我们常说，神在婚姻背后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让那个人知道他找的配偶是跟他相配的。所谓的相配不但只是信与不信那么简单，信与不信只是一个基础点，信主以后那个人的信仰的态度，他跟神的关系跟你的孩子是否相配呢，然后他的个性，他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他的价值观是否跟你孩子相配呢？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教导的。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同时，我刚刚为什么要问你有没有跟孩子好好的谈，就是这个，他自本身也要去装备，他对自己的了解清楚吗？他有没有想过他将来期望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婚姻，他希望成为一个怎么样的老公，他希望这个婚姻里面怎么去彰显神在这个婚姻当中的荣耀。如果他这些东西都没有去想过的话，那他就不清楚神所谓的预备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为我预备，前提底下是我们根本没有清楚所谓的预备是什么时候，有时候神在我们面前已经彰显了，我们也不懂，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背后的心意在哪。所以其实我通常会在这里会鼓励听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你在祷告的前提底下，你要对婚姻，你要对自我了解，对自我的认识，以及你对将来婚姻的准备跟认识都有某一个程度的基础，不是贸然就是只是祷告求主为我预备。我们不要这样子，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误会的祷告，以为神为我们预备突然间那个对的人就在我面前只要我清楚那个人是神为我预备，仿佛就像童话故事里面从始终没问题。不是的，如果我们没有在前面先准备好，我们踏入婚姻还是很多的问题哈。所以我会鼓励姐妹跟你的孩子，刚刚你也说，我觉得我听得出来你很好，你在看书，你要鼓励他们在看， 看了以后，我们要好的妈妈哈，就是好好的跟孩子聊天分享，他看了什么，他吸收了什么，他对他来说有哪些是他想到的，有哪些是对他有帮助的。当他有反省，他有消化进到他里面，他才会整理出来他的东西，而不是一味的去听，一味的去看，那这样子可能对他就没有很大的帮助在当中。
是的，杜姊妹啊，我们很关心的是啊，现在你有一点担心你的孩子他到底是不是能找到一个神预备的女孩哈。我想问问你，儿子自己担心吗？他焦急吗？还是说他其实心中很有底，他不担心，他很依靠神，他自己的想法是怎样的？
他自己的想法也感谢主吧，也很好，但是每次接触你看介绍的话，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就是说有些是见面的，有的是不见面的。成与不成，有些在他心目当中他也有很大的依靠。他说信的呢是上帝，也是我们经常在一起嘛，信的呢就是说上帝预备让我们共同前进，这传扬神的福音。如果是不信的话，是利用我们去发了个光，做了个言。然后就是说成与不成，见面之后或者是微信聊天聊一段时间之后，认为不合适的话，就这样，反正心中有一个依靠，就是说我靠着神，相信上帝给我预备的都是神最喜悦的，也是适应我这个家庭，适应他自己，也是神喜悦的，是我们家人喜悦的，就是这样。
杜姊妹啊，那我现在这样听，反而你的孩子他心中比较有信心，起码不是很焦急，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太焦急。但刚才徐老师给你的意见就是我们选配偶的时候，除了信和不信，这是一个其中就是很大的，因为你知道信仰也有很大的光谱嘛，不是说他信了就一定是好的，什么都可以解决。因为刚才徐老师也讲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独特，对不对？性格啊，自己的期望啊，双方的期望啊，很多东西可以慢慢了解。但是呢，如果光靠微信这个互相了解的平台，也许我刚才听的时候就觉得，因为不是很真实的可以看到对方的很一些肢体语言啊，情感的表达。因为很多时候微信里我们可以是另外一种的面貌去呈现给别人知道啊。那你儿子他依靠微信来认识另一半，那个比重很大吗？
这个不是微信方面，有些认为就是说现在的人都比较聪明，你聊天的话，打比方说你一次两次三次回的及时的话都继续聊，回的不及时的话就是第四次见面，这块基本上都没有，有的是可以的话见见面，有的都没有，因为上班才比较忙。
明白，这是刚开始的时候会先聊聊这样子，就不是说靠这个平台来认识另一半。那好，刚才徐老师给我们很宝贵的意见哈，就是让孩子除了祷告以外，也想想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特点、自己对于将来婚姻一些期望、底线等等。那希望呢，大家也为着湖北杜姊妹你还有你的孩子来祷告，之后有什么新的消息呀、有什么需要也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好，那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请说，
什么老师？
请说。
好，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妹妹给孩子介绍了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她首先开口就是说她要全职服侍，但是她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家庭教会。最后我们孩子说，因为我们经常听两广电台的节目嘛，就是听师母啊或者是别的老师讲，就是说年轻人最好就是说你现在能挣钱的话，能工作的话最好工作，边工作边服侍嘛。他这个女孩是这样一说的话，最后我们孩子就说反正心里是打了个坑，就走哪了，一直还没跟他见面。
那姊妹啊，我刚才你这样讲，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节目跟你这样说，因为我们电台也有很多人是很年轻的时候奉献自己一直到退休了。但我知道也许是在某一些 情况下，那个人可能他不是很成熟，不是很知道神对他的呼召，甚至呢有一些人选择回应所谓的呼召是想要逃避自己要找工作的那个关口，很多不同的情况。现在我们不去啊讨论到底是在哪一个节目听到怎样的情况，但是呢很重要的是，如果你的儿子对于另一半是有全职服侍的这个意向吧，有所保留的话呢，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去留意的地方。如果他真的接受不了，那就不要见面。
对，
对对对，不用勉强。嗯，我们在人世间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没有人说全职服事是唯一一种的渠道。
我觉得这个我要补充一点，就好像刚刚小龙说哈，我们不会因着那个人的年龄来判断他的全职呼召是否合适，因为那个是需要好的沟通的，也不应该说他因为年轻我们就要否定他，绝对不会的。反过来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哈，我希望不是因为你们有一些误解，所以认定那个女孩子有全职呼召你们就觉得她是不对，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反过来是说，如果你的孩子他面对一个他的将来可能交往的配偶，他有全职走那个全职呼召的那个心态，或者说那个意愿，他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没有想过这些东西，甚至乎我知道有些人会很担心说我没有准备要我的另外一半是投入全职的。如果这个就好像我刚刚说的，为什么我说他自己也要想，他希望他将来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婚姻，他希望将来要走一个怎么样的路。好比我自己说哈，我当初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我是大学时候也是清楚蒙召的，所以我知道我蒙召以后，我向神的祷告就是我希望我的配偶也是一个蒙召的人。所以因为我有这个前提底下，我就拒绝了一些一般的弟兄的追求哈。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好的跟孩子沟通，他其实里面可能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越能够清楚，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就会越清晰哈。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我想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也鼓励你的孩子哈，他也许他的工作环境是比较多男生的，就好像说我不晓得他在教会里面他是否也可以多一点认识一些姐妹们哈。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透过认识，透过一起陪他啊，也许我们在不同的方法里面可以多一点立体一点去认识那个人才比较重要。
是杜姊妹啊，也是建议如果你的孩子也有兴趣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能让徐老师周师母直接跟你儿子来聊聊，也许也是有帮助的。那杜姊妹，刚才你说你对于一些相关的书籍很有兴趣，不如我们把你的电话转到后台，如果还有什么书籍你需要的关于这个物资方面的，我们请后台的同工跟你聊聊好不好？
好，谢谢小木老师和徐老师啊。
不会，你先不要挂线哈，把你的线转到后台，请等等。好的，那现在呢，你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空中辅导直播节目。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了有18分钟左右的时间，时间不多的，所以呢，如果你想起自己有任何的需要，不用担心，不用犹豫，因为你的电话拨出去以后呢，有很多很多的主内家人在为你祈祷，请你现在打来1322-9966-322 1322-9966-322。
高考快到了，压力把你压得喘不过气吗？面对学业和前途，你感到彷徨无奈吗？你不孤单，因为天父一直就在你的身边。向天父祈祷，把你的重担全都交托给他吧。愿你在高考中深深经历神真实的安慰，奇妙的带领。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欢迎你回来空中辅导，现在有徐老师跟小农在这里陪伴着你，请你现在打来1322-9966322。徐老师啊，其实呢高考给很多的考生真的是很大的压力。
对，
会想起我自己当年去考一些重要的试的时候，压力还没那么大呢。
我想是整个环境，因为整个压力的确是来自整个环境里面的竞争很大。
是的。那其实呢现在我已经离开校园有很长的时间，但是也不透露年龄啊。离开很多很长的时间以后呢，发现所谓飞黄腾达吧，或者活得比较开心，在工作当中比较顺利的，其中一部分的同学就是那些读书所谓没那么成功的同学，他的性格很好，他做事很负责任，哪怕他没有一个很所谓很辉煌的考试成绩，但是呢人家还是可以好好的生活。
对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鼓励所有的考生，所有的年轻人，尽力的努力的去做之余，依靠神的帮助，余下的东西全都可以交托给神，因为呢在神手中中呢，我们的前路有很多的可能性。现在呢，有一位姊妹，她是重庆的唐姊妹，在已经在线上了。我们一起来听听唐姊妹她的近况。喂，唐姊妹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那徐老师已经在这里了，你最近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吗？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家有一个男孩子，就是已经17岁了。
是。
啊，我们也一直都有点忧心，忧心他就是他的那个性格啊，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啊，就是没有这样的智慧与他交流交通，啊，当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啊，有时候一件小事情他都容易动怒，这个样子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受，那他呢，我们是认识主啊，我是认主已经有4年多了，那我老公可能也是正在了解之中，那我们两个可能教导孩子的观念不太一样，那我喜欢让孩子身心灵都健康，那个丈夫的要求可能就是想让孩子学习成绩好或怎么样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家的孩子可能以前没有信仰啊，就是教导孩子有些缺失，那孩子小的时候成长啊，有一些好动症，这种啊轻微的好动症啊，也是不能安静。可是到现在的时候，他啊，我们也把他带到教会去。12岁的时候，现在已经有1年多没，他已经读高一了，就是复读了，就没有到教会去了。在这个期间呢，我觉得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性格。
是
啊，比如说跟他说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最近他有些改变啊，可以安静心了，因为我一上交个主意为神啊，向神祷告。有时候这样的，因为可能我改变啊，有时候他生气的时候我只有忍耐嘛。
是，
像我们老师，像石老师说，有些老师说，我们当孩子我们要止住怒气，当孩子发怒的时候我们要先要自己要止住怒气。
对，
就说啊，这期间呢孩子有些改变，还是有很大的改变的啊。可是孩子有时候当孩子生气啊或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还是啊心里还是会难受会难过，我想到的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啊就是能够像一家人在一起啊，他吃饭的时候也不跟我们在一起，就看电视啊，回到家，因为他现在是周6回家，一回到家就把那个早一起吃个午饭就出去了，晚上可能10点钟左右才回家啊。我们好，星期天我们就参加主日，他也不去，星期天中午他就走了，所以说我就很焦急。我们在一起的相处的时间，很少，他也不太喜欢我们跟他说话，我们一说话他就会生气，我们会，哎，你这都怎么样呢？有什么高兴的事？他，或者是不高兴的事，能不能告诉我们呢？他不会说的，就是偶尔很少会主动讲。哎，最近这段时间挺好的，就是会主动讲他们学校的事情，真的有一些改变，我觉得感到很高兴。因为自从那天我们向你们倾吐了之后呢，那之后啊，我可能也觉得，哎呀，交个主了吧，可能没那么紧张。这段时间孩子这一周上一周我们见面，他还蛮那个主动跟我们交流。就是我不知道他以后将怎样，就是我们最害怕就是，就是他一说话，我们跟他说话，哪怕说2句话，他就会生气。就说啊，你不要管，我知道，不要说。
嗯，
就这样子很生气啊，几乎就是零交流，几乎他就是不爱说话。可是他在学校老师也反映，那次我们去见到老师，老师说他比较特别，我想他肯定比较特别，因为我们那个大陆这边的老师啊，我们学校信仰的就信主的非常少啊，一个学校可能有时候一个高中可能找不到一两个基督徒啊，
是
有信仰的人。就说那次老师也逼迫他，他有一次穿，可能孩子有些调皮，他比较讲，我们的孩子是比较喜欢打扮，就是爱帅帅的嘛，就是穿着好像有一点那种喜欢讲究，有点那个讲究那种帅哈，漂亮嘛。就说老师星期一的时候，他没有穿裤子，穿了一条那个米色的裤子，可是学校的有校服，他有时候就是不太听那个招呼，
就
说老师就当着他的面骂他。他穿的那么猥琐啊，这个词啊，我觉得比较严重哈，用在孩子身上，因为孩子身上犯错哈，我们说家长可能能接受，可能老师可能不能接受，
是
因为我们这边的人都是信共产党的人哈，就是他们要求比较严格，他可是孩子比较随性，比较自由，啊，是说老师也觉得一直让他转学哈，说建议他，可是老师不跟我们讲，就跟孩子讲，你去转学吧，你转学吧。孩子是有些特别哈，他的播音主持啊，包括表演啊，这些还可以。就是学校的有一个播音老师还蛮喜欢他，就是让我们重点让他把文化科，他的文化科不太好，他们班上49名，他在31名。上学期一个老师长得比较漂亮，他喜欢听漂亮的老师讲课，上学期就是前6名。这一学期一个这个老师比较凶，比较严厉，比较就是那种就是说。老师说一就是一，可是你同学没有反对的那个啊，那种那样的老师，就说这次孩子说他很烦，对他很难受，他在那个学校很痛苦。有时候我能发现他，所以说我们一说话问他就很非常生气，特别是今年2月份开学的那个前第一个月，他的那个痛苦的状态啊，我们都能理解。说这个老师非常的不好，他说我要告他，我要告到教育局，他这样。啊，侵犯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孩子就是比较要讲究那种自由，可是我们也教导他呀，我们在学校不能自由啊，对不对？我们要顺服老师的一些管理，你觉得不太合理，你可以提出来。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多了，他就会烦躁，就会不安。
是啊，唐姊妹啊，如果孩子在学校有某一些老师对他真的是用了不对的方法，你用刚才的方法跟他讲，如果我是孩子，我也会感到很难过。因为首先一点是，如果你听了那件事情，客观上真的是老师不对的，我感觉你是要先认同孩子说这件事情真的是老师做的不对。我觉得孩子其实是很需要我们在适合的时候认同，不适合的时候认同就会害了他。比方说我做错了，你还说我很乖，这样就会害了我。但如果孩子真的是老师做错了，你可以说哦，老师这样真的不对。但你说，如果你可以跟孩子这样讲，但你现在如果不受他的影响，你就很厉害。我们试着练习这样子忍耐。我感觉啊，我坚持的第一个点是不要让孩子觉得他一讲老师的不是，你就劝他说啊，你要听老师的，这样听起来会觉得很难过的。徐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呢？刚才听了唐姊妹，她的孩子其实是很聪明的，其实是有学习能力等等，但是呢比较喜欢自由，而且看到爸爸妈妈讲话的时候会很烦心，你有什么意见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特别男生啊，都很讨厌父母亲的所谓的唠叨哈，在念他啊，他们你们一开口，他就觉得他已经认定你们在说教，所以他们就不想听哈。所以我觉得，可是刚刚也听得出来是，他有时候也会跟你们沟通，有时候也会把他很得意的事情跟你们分享。我觉得有几个点要把握的，就是当孩子兴奋的时候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比他更兴奋。就是让他觉得，他喜欢跟你讲话的时候，原来父母亲很喜欢。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要点，我们要抓住的。第二个就是当孩子跟你抱怨 说他不喜欢的事情、生气的事情的时候，你也要陪孩子哈。我们说要小心的是，我们不一定要所有事情都认同，可是我们觉得可以认同他的情绪，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技巧。也许我们无法分辨那个老师到底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的确只是听孩子所说的。可是我们可以在他情绪很不好的时候，我说的这个是第二个要点，就是当孩子情绪很不好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同理他的情绪。所以你听了他讲的时候，哦，你可以说，好像刚刚小龙就说，诶，如果我是你，我听到老师这样说，我真的很生气耶。那你就不是评论那个老师对不对，你是认同他的情绪。当我们能够认同孩子的情绪的时候，是我们可以跟孩子拉近关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第二点呢。第三点，你刚刚说孩子喜欢打扮，其实到17岁的青少年呢，如果他是一个喜欢打扮的话，那你就更需要从另外角度为他祷告，就是求主为他准备好的同伴，因为这样子你的孩子是很容易，或者说很希望被认同啊，所以他喜欢打扮，他希望他的衣着、他的穿着是被认同、被喜欢。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他在同侪当中，如果有一些好的同伴，对他的影响就很大。就好比如说刚刚说的，他找到或者说他欣赏的老师，他的成绩就可以上去了，他不喜欢的老师他就不念。所以就好像刚刚小龙说，我们发现不是孩子不聪明，是他很容易受环境影响。所以刚刚小龙就补了一句嘛，你先认同他的情绪，然后再鼓励他，如果他能够做到不被环境影响，他就是真的很棒了。你现在已经很棒了，可是如果真正一个很棒的人，能够影响别人、领袖的人，他就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并且不受环境影响。可是这些话呢，先不要马上说，你要慢慢一步一步的让他觉得妈妈跟他是爱他的、支持他的、了解他的，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影响他，而不要同时同步去说刚刚说的话，免得呢他会觉得后面还是妈妈在要求我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小心，因为孩子现在很聪明，如果他觉得他已经认定你要说什么，他就把他耳朵封闭了。我们会对青少年的沟通啊，就让他估计不到你说什么，他才会打开耳朵。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如果他估计到你要说什么，他就把他耳朵关起来了。所以有时候父母亲呢，我们要做一些奇特的事情、独特的事情，让他无法估计你。他打开耳朵的时候，你再告诉他你要说的话，他才会听进去。
是，那唐姊妹啊，还有一点是呢，刚才徐老师他讲哦，你的孩子主动讲自己开心的事或者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比他更有兴趣。还有如果他跟你主动讲，我觉得可以在你们聊完天以后，你轻轻松松的讲一句，跟孩子说，哎呀，妈妈真的很珍惜你每一次跟我这样讲话，让他知道原来他讲话是在你心中有这么大的价值。轻轻的讲一句就好。然后如果他跟你发脾气以后呢，我不知道，可能你跟你的爱人是他一发脾气你们就忍，一味的忍，但我感觉可能有一些时候吧，你还是可以在大家冷静了学徐老师所讲的忍住怒气以后，有些时候可以跟他讲回这件事情。情绪比较好的时候，你可以说，其实妈妈很爱你，是不是你觉得有时候你觉得很烦，但是你发了脾气其实我也会很难过，因为我觉得你长大了，而且我信任你，很爱你，妈妈也会难过，但是还是很爱你。我觉得年轻人听到妈妈这样的心声一定会记住的，因为从前我也是常常欺负我的妈妈，她也是一味的忍，但有一次她可能就表达她真实的情绪的时候，反而我就会，诶，原来我妈妈也很难过，当时还小，不知道，但我就一直记住。那希望呢，徐老师的意见可以帮到唐姊妹你的情况，也是请大家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家庭来祈祷好吗？
谢谢，
感谢主。好的，那先跟你讲到这里了，唐姊妹，再见，祝福你，拜拜。那徐老师啊，讲到教儿子呢，真的是每个孩子都很不一样。
对，
刚才第一位杜姊妹跟刚才唐姊妹的两位孩子性格也是完全不一样。那希望呢，神也帮助大家成为懂孩子的，而且呢，懂天父的心意的父母。在这里，小农也补一句，就是。刚才听到有老师说孩子很猥琐，我觉得如果在收音机前听着节目的你是一位老师，真的是要非常小心自己的言语，因为可能你一句话可以伤到一个人啊，非常非常的深，也可以帮助一个人一辈子。以下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现在呢听歌的时候，除了为刚才的姊妹祈祷以外呢，你可以打来1322-9966-322。
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38分钟，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你也可以打来1322-9966-322。彭姊妹，安徽的彭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彭姊妹，你好吗？
喂，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彭姊妹好。那今天徐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他分享呢？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家的这个，我家丈夫，我应该怎样去跟他相处？
你觉得跟他相处在哪一方面出了问题吗？
我家丈夫他是一个性格比较，你怎么说，就是那种爱玩的那种，不太成熟，然后从结婚到今天吧，一直就是什么都不管的那种，
所谓的什么都不管是家务事都不做。他有上班吗？
上班没有固定的，
哦，
就是这里干干一段时间，那里搞一段时间，就是
那他的经济，你们家的经济是他负责呢，还是你也需要去上班负责？
我负责。
哦，是你负责。
对，他是不管做什么事先把我安排好了，然后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我是不能闲下来，就这样。
他安排你啊？他怎么安排你啊？
我要是比如说我这个工作不做了，然后他就必须给我安排一个工作，让我去做什么其他的事儿，必须得去做，然后我去做了，他就可以玩什么的都不用管了。
他会帮你找工作？
对呀，他不是帮我找，他是逼着我去找，逼着我出去干活那种。
如果你不去呢？
不去就会吵架的。不听话，不听的话就会吵架。
他会用什么方法对待你？除了吵架以外，
像现在我现在他跟我吵架，其实也不为什么事儿，他就是总是说我跟别人有关系这种吵法，拿别人，只要我身边认识他认识的男人，他都会拿别人来跟我说话。
那这个很奇怪。
今天是这个，明天就是那个，他非得说你们俩有关系，有关系怎么样的？你随便你怎么去辩解都没用。而且你是越辩解，他会骂得越凶，就是那种。
是。
彭姊妹啊，刚才你说你跟老公在经济上主要是你负责，当你失业的时候他就逼着你一定快去找工作，当你跟他讨论的时候他就会转移话题，说你跟其他的男人有不好的关系，这样子是这样吗？
对，他就是平日里他也会那样，一直这么多年他都是这样。
所以他透过这样不停的评论你，污蔑你跟其他男人有不对的关系，来转移了那个视线，他就没有直接回答你，他为什么不找工作？
工作他也说我也尽力，我就是这样子。他工作他也去做，有时候也去做，但是他的性格他属于那个吃喝玩乐的那种。
如果他没有钱呢，
就是
你会给他吗？
对，没办法，不给不行。
为什么呢？
不给要吵架呀。
那你就不要跟他吵嘛。我们常说，如果他要吃喝玩乐，他也需要有本钱。如果他的本钱是要求你的，那不是他的本事啊。你说你喜欢吃喝玩乐可以啊，只要你能够照顾到你自己，对不对？
现在这么多年了，现在还是可以照顾到自己了，但是责任心吧没有，但就是总是为着这个污蔑的事，老是为着这个事吵架，已经吵了好几十年了。
你们结婚多久了？
曾经啊，我也不想撒谎，曾经因为这样的污蔑吧，我也犯罪了。但是神的恩典，神一直在我内心当中提醒着我，不应该这样堕落下去。
是 是。
我现在神的恩典，我终于从那个挣扎中走出来了。
是是是。
嗯。
所以你那个时候跌倒了，就是为了报复他常这样污蔑你，所以就去做了。
对，我说，我说我这么坚守着，你每天都这样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刚好。心里的意念试探就过来了，然后我就，
知道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多久了？
结束几年了。
嗯，所以你跟你的先生结婚多久了？
我们结婚20多年了。
哦，有孩子吗？
有两个女儿。
哦，可以问一下，
大女儿，
哎，
嗯，
女儿多大？
大女儿19，
哦，
小女儿15岁，也14岁。
哦，19岁的大女儿是要进大学吗？
在今年高2，因为那个叛逆期的时候，我跟他爸感情不好，孩子叛逆期特别严重。
是，
然后也是神的恩典，是周师母他教导我怎样跟孩子相处。
是是是是，对，
让孩子有很大的改变。
是，所以你现在困惑呢？你觉得已经跟先生20几年都是这样的状态的底下，你现在希望可以有？我们给你哪一方面的帮助啊？
我现在我想问一下，我这样可不可以离婚呀？这样的约束，然后真的受不了。
嗯嗯。
因为经常听周师母说婚姻是个约，但是我内心当中从小也知道，夫妻两个在一起了就不可以分开，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忍着忍着，但是。现在真的有时候感觉，
我觉得姐妹第一个，
我也不想再走犯罪的道路，
是，
所以这样忍的真的很难受。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小心听清楚那个所谓的忍哦，所谓的忍不是，什么都不做，他做什么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接受，不是的。你所以我刚为什么问你说，如果他要吃喝玩乐，他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如果他的经济来源是你
吃喝玩乐，他的经济来源他可以自己去挣一点，然后去吃喝玩乐，
是
这样的。
嗯，
然后他在外面借的债，别人会问我要，然后我再去给他还，就是这样。
那你要跟他说清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可以再这样子啊，我常会说，如果你就那些要跟你讨债的人，你就说你去找他，那个债不是我借的嘛，对不对？那我觉得有几个点要很清楚，姐妹，我先不要跟你说这边你可不可以离婚，婚姻的确是神的盟约，可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要调整，已经20几年了，有时候那些夫妻的互动已经不小心已经成型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小心的。第一个就好像我刚刚说的，他无理的责备责骂甚至污蔑那些话你要拒绝，然后你不一定要跟他骂回去，可是你应该逃离现场，我觉得你不要跟他在那个点上去讨论。
对，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我现在采取的方法就是逃离，我不想跟他。
对，你逃离以后有些东西你要还是要让他清楚，你要让他知道说你继续这样子污蔑对我们的婚姻只是不断的破坏，除非你告诉我说你等一下哈，姐妹，
你要说的话他就说
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跟
他，
他
就这样讲，
不要跟他说当面说，你可以写下来微信给他还是什么哈，你就告诉他说如果他继续这样，等于是你要破坏婚姻，是你不要这个婚姻，不要让他把那个责任丢给你，第一哈。那第二呢，我觉得刚刚说他所有的借的钱你要告诉他，所有你在外面那些欠债我都不会为你承担，因为你是这个是你的，我已经不要求你为这个家负责任，所以我不会额外，你要告诉他。第三，我觉得姐妹你要建立你自己的生活，你的喜乐，你有两个女儿，就好像刚刚说你要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你的期望好好的让他们帮助你跟他，万一真的是走到最后要分开的那一步，还是很清楚的，因为你的你跟女儿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现在不是要走到所谓的忍无可忍要离婚，不是要找到清楚婚姻是什么，你也要让你的先生知道 婚姻是什么？我觉得这部分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直播的关系啊。那我觉得说姐妹有几个人，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些东西你要先写清楚，让你的先生知道你的底线，你们的互动。如果他继续这样子，你就让他知道说是他在破坏婚姻，是他不要这个家。
没有什么话都说过，但是他一再的破坏，比如说闹得很僵以后，他说我以后保证不这样了，他也会保证，但是过不了一段时间。
那你就让他清楚告诉你说他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保证，不是嘴巴说说的啊。如果再破坏，是否就等如我们可以准备分开？我觉得有些东西要很清楚的，万一真的要走到那个点上，也不是把责任全丢给你。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要帮助那个人的同时鼓励他，同时也要让他承担责任，这个是很重要的地方。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把你的精神健康放在你自喜乐的身上，然后跟女儿的关系上。孩子那么大了，
嗯，
啊，他还是跟你可以好的关系的。
嗯，是的，彭姐妹，
以前是因为家庭的缘故吧，把那个心里的矛盾脾气就发在孩子身上，
是呀，
所以让孩子很叛逆。现在我现在已经调整过来了，
那很好。
现在我把孩子建立的孩子思想各方面建立的，
彭姊妹啊，是的，因为现在是直播的关系呢，我们也是很心疼你的情况，也希望你先听听徐老师的意见，尝试跟你的丈夫讲了清楚，底线是不要再污蔑，又或者什么跟他讲清清楚楚，如果他再犯的话，是他在破坏婚姻，这个先跟他讲清楚，对你的婚姻还是有帮助的。那今天先跟你讲到这里哈，彭姊妹，之后还是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的，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好，神祝福你，保重，再见啦，再见。之后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浙江黄姊妹她的来电。黄姊妹，久等了，你好吗？
喂，你好。
哎，你好，你好，黄姊妹，徐老师已经在线上呢，你有什么想跟他分享呢？
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嗯，今天我来也是为了我们家庭。我的婚姻出现了状况，就是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你还记得去年年底我跟周师母也是你在的，你们两个通过一次电话。
是，也许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你最近
的情况。
对对对，你要说说看。
最近简直我的心痛苦到极点。现在靠这么这从5月1号放假嘛，到现在已经好几天过去了，我的心痛苦的到极点。因为丈夫的事，从去年我就开始怀疑嘛，就是开始之前，我把他戳穿了，我问他，他自己也承认了，然后我的心痛苦到极点，我真的无法形容。那天晚上他回来，我就问他，然后他自己也承认了，我就说老公，我说我的心里好难受，好难受，
是，
我睡不着。他说你为什么？我说有件事我想问你。他说什么事？然后我就问他了，他也承认了。他说，他说没什么事。他说这有什么事情？他还恶利利的来，我很婉和的跟他说，他恶利利的态度。他说外面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有什么好稀奇？他这样说。哇，他这样说。
所以你的老公是不信主的。
对，他不信。
他说这个是不稀奇的，如果你跟他说颠倒过来，是否你也觉得没什么？就是如果你在外面有一个男人，
我问过他了呀，之后我问过他了呀，我这样子我跟你说啊，徐老师，我这样子他跟我说，我跟他问了之后他还恶劣的态度，他说我也不能左右我，要么你就这样过，要么你就，要么我就离婚，要么就离婚他。然后他也谁也不能左右我，把我的爸爸妈妈，把我的两个哥哥，把我的姐姐，所有的家人叫来，他们都不能左右我，他还恶劣劣的对我凶。
是，他就是彻底不悔改嘛，他也不觉得什么，所以他不想断掉那个关系。
对呀、
所以他宁愿选择了对方。
对呀、然后我就那一夜就失眠，没有睡不着嘛，然后魔鬼就 趁着，然后把不好的意念全部都塞在我脑海里，
是是是，
然后我就左思右想，然后我的心里真是太痛苦了，然后我就问了之后，不就是发生之后这件事情上，我就在那里哭，晚上嘛我就哭哭了，然后他还卸上架伤，他还伤害我，他说你当心哭死过去了，他这样说。
嗯嗯嗯，所以现在姐妹，你的决定是什么？如果听起来就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你们的关系都没有改善，他的态度还是那么恶劣，甚至乎也不管你的死活。
他的脾气太暴躁了，太暴躁了，像个地雷脾气。
黄姊妹啊，如果你的丈夫说的那么清楚，他不愿意停止各种各样的婚外情吧，你能不能接受之后还跟着这样的丈夫生活啊、如果不能接受，其实你已经有答案了，对不对？
然后然后这件事不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就影响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孩子读书，我要送他去读书，整个的这个思想都影响了我的意念，不好的都出现了，然后我的头也昏，然后就一夜没睡觉，还照样生活，照样送孩子，还要做饭给孩子吃，早上送他读书，然后就丢三落四，把被子给丢了家里，然后到了学校，他读幼儿园嘛，然后就是被子带回来洗之后要读书要带去，然后等我到了学校啊，我回头看一下，哎，我的车子不知道锁没锁。
影响你的记性还有生活。
反正这个脑海里都出现了，真是不知道这该怎样生存下去，我不知道该怎样找出出路，这痛苦太让我痛苦了。
对呀、啊，所以你现在呢，其实也没很清楚。
我就每天就这样子把孩子送出去，每天就在。
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先生如果都这样子的话。那你的你是不能接受嘛，对不对？
对，不能接受。
对呀、
啊，因为我们是，
那你会想怎么样？
你听我说，然后就过了三天吧，他打电话回来，也不是过了三天，第一天晚上他回来，然后我还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吃饭呢，他把饭盛了搬到外面去，把菜煎了在外面去吃。也不跟我们这里坐在一个桌子上吃，就这样持续了三天。然后他打电话回来，中午打电话回来说在我卡里拿钱，他说借给朋友，他太让我失望了，
是
这个钱还敢借给他。
姐妹，姐妹，
如果我借给他，是将来这个孩子。两个孩子的生活怎么办？
黄姊妹啊，因为呢现在是直播的时间，我们很想啊让徐老师给你一些意见，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聊，你先听听徐老师讲哈。
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快要结束了那个直播，我比较想知道你现在想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清楚的想法的话，我好像也无法给你什么的建议，因为我听得出来你的老公没有回转，那如果他没有回转，他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那你自己要做一个决定，你要想要怎么做，你啊，因为你老公刚刚说，尽管他所有的家人都知道，都无法劝他，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心中有一个底，你要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婚姻？
因为
这样子的关系，
借钱没借，他后来打电话把他家里人所有人都叫来了呀，家里人每一个人都说他，每一个人都说他，他认为不稀奇。他说他把我逼的，他说你我不借，我不拿钱出来，他说离婚，他逼着我在那里。
黄姊妹啊，其实如果这样听你讲的，在婚姻的承诺底下，你的老公破坏了这个婚姻，在借钱责任方面你没有借给他，他伤害你，这些事情啊，在客观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确是老公做错了。但是徐老师跟很多听众家人所关心的是，既然现在情况这样，你也决定无法跟着这样的老公，所以你就需要为自己做一个决定。因为如果你还留在这样的关系当中， 可以预期的你会继续在这样的伤害的循环里。但很可惜的是，黄姊妹啊，我们现在直播还有不到一分钟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先把你的电话转到后台啊，我们可以跟你继续聊一下，看看会不会之后还跟你在节目当中可以继续聊。很抱歉，但可以放心，很多听众也在为你祈祷。先跟你讲到这里哈，要好好保重，再见。那徐老师啊，希望呢之后还有机会跟浙江的黄姊妹聊下去。那今天呢节目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希望大家继续为着刚才所听到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他们的需要来祈祷，因为在我们无力的时候呢，神依然是我们的盼望。
是，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愿神祝福你，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